好，今天是诗篇42篇，我定的题目叫做眼泪流尽荣光满面，因为我看了之后我很有感触，所以我定了这个题目。我记得我自己刚信主，我是说我长大经历神好好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哭的，敬拜也哭，听到也哭，什么时候都哭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好事啊，因为神透过眼泪来医治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他。所以呢，我定了这个题目，我把它分成4段哈，要怎么样经过流泪，然后最后荣光满面。第一个呢是渴慕，1到2节；第二个是医治，3到8节；第三个是征战，9到10节；第四个是得胜，11节。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来看这个，我不知道你的圣经里面有没有小字，在第一节的时候说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有吗？哈，那所以我先讲一下可拉是谁。啊，可拉是哥辖的孙子，他其实是这个利未支派的。那利未支派都是祭司，但是这个可拉以及他一党的人呢，在出埃及的时代，因为反对摩西领导，所以呢，他神呢最后就是愤怒，把这250个人活埋在地底下。那这一个可拉的后裔呢，就是当初这一些反叛摩西，最后被神审判的这一群人的后裔。但是他们还是利未人，所以到了大卫时代，他们仍然被呼召。好，他们的职分，因为是神给他们的这个利未人的职分呢，让他们进到圣殿去歌唱，然后弹奏。好，这个是在历代志上面都有记载的。那这样的背景你来看呢，你就感觉到说，这一群可拉的后裔呢，他们好像是被神拣选，但是他们又好像活在一个家族的咒诅的一个原罪的里面。所以呢，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好像是在母腹里就被神拣选了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不明白，或者是我们祖先而来的拜偶像啊什么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没有经历神之前呢，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悔改，依靠神，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其实神还是大大的他的拣选没有打折。所以呢，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这首诗特别的谦卑，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的后裔，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双重身份，属世上不讨神喜悦，属灵上又被神拣选，这是一个双重的身份，而且是不冲突的，就像我们现在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当他们明白自己身份的时候，他们特别珍惜神的救恩，特别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呢，必须炼净，因为我们必须还是要过着成圣的生活嘛。除了神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称义之外，但是我们还是要摆脱过去所有的淫累。所以呢，眼泪流尽之后，最后荣光满面，这是这一章的重点。那我把它分成这4段呢，我觉得是一个步骤。好，第一个渴慕，1到2节，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这边讲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耶稣也讲过嘛，渴了你就来我这里喝，然后呢，神是活水江河。这边的比喻呢，就是这个鹿呢也需要喝水，所以它跑到溪水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就是神可以满足我们不论是灵魂体各方面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要很渴慕，就好像真的是一个鹿哈，一匹鹿，他很渴，他要去找水的那样的渴慕， 去寻求。所以呢，我们就要来问我们自己啦，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尤其是我们又跌倒啊，进到最终的那个瞬间，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像鹿一样渴慕溪水的心，想要赶快去寻找神，寻求帮助？还是说，哎呀，糟糕，我又做错事了，我对不起神啊，我没脸见神啊，啊，我就封闭自己，或者是心硬，既然都做了，那我就继续做下去。很多的思想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尤其是当我们又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思想掺杂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选择要去渴慕神？因为其实唯有渴慕神才是我们唯一的道路。那他这边讲到呢，我几时能够朝见神呢？其实就知道呢，其实渴慕的时候呢，是一种谦卑的祈求，它其实是一种敬拜来的。因为当你很渴慕，他这边第二节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它是一个恳求神，你给我一条出路吧，我就用尽办法，我需要一个浮木来救我，神你可不可以来救我？他的渴慕是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渴慕呢，到底是怎样的渴慕？其实是就是谦卑的敬拜他，其实就是谦卑的敬拜他。有的时候我们失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诶，神你不是说你存在吗？怎么没救我？好，这个是骄傲。这样的自我为中心的骄傲呢，其实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渴慕的。而且神也，你埋怨神，你跟神有距离，神也没办法帮助你。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呢，渴慕怎样呈现这个渴慕，就是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到神的里面去恳求，去敬拜。所以呢，尤其是当我们在一个人生的冬天，或者是当我们又再度的跌倒软弱犯罪，或在一个伤害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痛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更要去敬拜神，这是我们的渴慕。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迹会瞬间发生还是十个月后才发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但是我们要持续的渴慕，就是我们要持续的敬拜，持续的谦卑，持续的祈求，持续的等候神，一直到神出手为止。因为神说呢，凡来叩门的，他不会不给他开门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求饼他丢给你石头嘛，这就是神的属性。但是我们人往往呢，渴慕只是一瞬间，渴慕只是希望有个回应，但这个不是谦卑的渴慕。这感觉像是一个交易，好像神是你的女佣哦，你叫他一次，他就要一定要马上毕恭毕敬，赶快来到你的面前回你哦，等一下都不行哦，你就生气了，火大了，或者是不相信了。但是这个东西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持续的敬拜，一直到神回应为止，这才是渴慕的表现。第二段呢，一至三到八节，好，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医治呢，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好，我不要说我了，我有一个组员，他现在是小组长了，他刚来教会的头两年就是一直哭，他真的是不论是敬拜哭、听到哭、追求哭，他连收奉献都哭。后来让他去做接待组，他也哭，看到新朋友他就哭，最后他不能做接待组，因为他说怕吓到新朋友，所以他就跟我说他不能做接待组。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明白其实神在医治他，他不能那么早去服侍神，他需要时间得医治，因为他伤害太深了。有人哭三天容光焕发，有人哭三年还在医治。所以呢，我这个组员呢，他的情况就是他从小过继给他的阿姨，他从老九变成老大，他的阿姨要叫他妈妈，他要叫他阿姨妈妈，叫他妈妈阿姨，但是外婆是同一个人。但是他外婆呢，会从小到大就一直骂他的姨丈有怎样的坏啊，这个男人有多不好，后来长大才发现这个姨丈是他爸， 你知道那个家族的伤害有多大。所以呢，他从小到大呢，他都是一个姐妹来的。他觉得没有人会爱他，他也不化妆，也不穿裙，也不渴望谈恋爱。真的谈恋爱了，还会怀疑这个男的是不是对我有企图，是爱了我的钱还爱，他不相信有人爱他。然后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他工作只要一直被压压压压到一个时间爆了就辞职，就是这样一直循环。但是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发现原来这世上有爱，原来神就是爱，原来弟兄姐妹不认识他的人还会关心他多讲两句。所以其实一开始他很想做接待组，因为他被接待的爱，但是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了两年，他真的哭了两年。然后我跟他说没关系，你就慢慢哭吧，因为你每一次哭每一次眼泪就是神要洗净你，神要医治你，神要释放你，你就去哭。他现在还是会哭，但是那个哭是感动，神又给他一个呼召，神又告诉他要去怎么做什么做什么，他是那个与神同工喜悦的哭现在。然后当他牧养心肠很大，当他看到许多的姐妹是很无助啊，很痛苦啊，尤其是国外来工作在职场被欺负啊，他那个母爱就散发出来了，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像女生了。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哭的过程里面，所以这个哭是好事，每个人哭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哭到最后呢，那个哭是要转化的。我现在也会哭，虽然我早就转化了吗，我十年前我就转化，我还是会哭。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哭吗？我祝棚杰跳舞最嗨的时候，我会忽然间的大哭，因为我知道神要呼召我去以色列，我在那边预备心预备心，我预备了好几年，我说神啊，我还没有预备好，然后神说我在等你，耶路撒冷在等你，然后我就哭，我说为什么耶路撒冷要等我，他缺我没，他缺我没，然后神说我缺耶路撒冷，我生命中缺耶路撒冷，如果我生命中没有耶路撒冷，我没有办法进到神给我的完全里面，我还在寻求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意念呢，当开始有，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有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深。所以呢，我也会哭，我也会哭，每一个人都会哭。如果今天你哭不出来，那你要问神，我真的不需要在你面前流尽眼泪吗？尤其是弟兄，好，弟兄呢，从小到大就被教育不能哭。好，哭是软弱，哭不是男孩子的表现。但是当我们久了不哭之后呢，其实呢，当我有一次在上那个五种情绪的颜色的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老婆就是歇斯底里，情绪起伏超大，一点事情就喜怒哀乐情绪化，我很 steady，很生气跟很开心你看不太出来，因为我的 range 很小，我很开心也就是这样，很生气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个性很好，我很 steady。 后来我上完那个课之后，我有一个属灵的开启，我才知道不，我是情绪阻塞，我没办法释放，因为人都是有情绪的。为什么我开心我只能笑到这里？我怕人家觉得我是疯子，我怕觉得我自己很蠢，我怕自己气喘病发作，真的我有气喘病，我笑得太开心我的气喘病会发作，我怕很多东西，所以我连开心都很阻塞。然后生气呢，我一直觉得生气是个愚蠢的表现，如果你惹怒我你成功就表示你赢了，所以我不会生气。我不知道这思想哪来的，但是我就是这样，所以我的情绪是很控制在我自己手里，但是其实我是很压抑的，我是很压抑的，我是那种一爆炸我永远不跟你联络，因为我的底线已经倒了的那种人。所以以前真的很多什么高中同学啊初中同学为什么得罪我，他其实到现在都不知道。但我没机会再跟他讲，因为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我都搬来这里那么久了。但是当我去回想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呢，人是可以有情绪的， 人的情绪爆发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来的。耶稣也会生气，耶稣也会沮丧骂人，耶稣也会害怕也会哭，但是耶稣是很在这一阵属人的情绪释放过后，他很快就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去对焦自己，他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很理性的压抑的话呢，其实你胜不过你自己的血气的。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里面有一定的程度的释放，但是这个释放是很安全的，不是到人家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把你自己的情绪压力加给别人，不是那一种的，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像耶利米也是一样，大卫也是一样，今天可拉的后裔也都是这样，他的喜怒哀乐可以很自由的在神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开心的敬拜，痛苦的祷告，其实这都是一个神给我们情绪的抒发，没有人会看你嘛，很安全很好的。然后你在小组里面跟你的家人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程度的一个释放，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所以我一直在看这一句，以眼泪当饮食表示什么？一天要哭三次啊，而且要尽情的大哭啊。好，当你尽情的大吃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跟我今天要减肥我只能吃一口鸡肉一口羊肉，好压抑。那个就是我一直在思想这个眼泪当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呢？好，甚至神能接纳我们的软弱，我们会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去这样呼求，去这样恳求。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真的，当你明白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有一个无限的感恩在里面。而当在这里面的时候呢，圣灵就开始介入，就开始医治我们，透过眼泪来医治我们。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医治的过程从第四节开始，你要用欢呼来称赞神，要仰望神脱离忧闷烦躁，要歌颂祷告赐我们生命的神。不只是哭而已，我们要来欢呼颂赞，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把所有的忧闷都卸给他，仰望他，而且感恩他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还要来颂赞他。然后呢神必来纪念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敬拜的生命啊，这其实就是敬拜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神真的是会透过敬拜，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压抑我们的内心，好，流泪是一个释放的过程。我们的心越软，其实圣灵越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若我们的心越硬越理性，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难得到神的帮助，因为神是超自然的神，他现在应该不太可能站在你的面前化成一个人形告诉你，辅导你，你应该怎么做 A， 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要怎么做，第三步要怎么做。不会，他就是一个你透过敬拜，然后圣灵告诉你，让你知道你所知道的方法，画面啊，经文啊，安慰啊，或者是他派一个天使啊，派你的族长啊，派你的牧者啊，派你的爱你的家人啊，跑来告诉你。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呢没有捷径。如果神要释放你一年，要你哭一年，你就哭一年吧。你不要说神我只要哭三天就好了，好，可以吗？我真的觉得信主的生命里面呢是没有捷径的。真的有很多人一开始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信主很快的就突破起来，服侍可能半年就当小组长， OK， 感谢主，这是很好的。但是当你的信主的生命久了之后呢，其实没有什么人是没问题的，神就开始慢慢的给你一些东西，所以你的生命就要开始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一直突破。所以我相信我在 GK 做同工六年，我踏进 GK 当会友七年，其实之前我在台北灵粮堂我已经是小组长了，我神学院也毕业了，我很成熟的，但是是当时我的程度就是在那里，但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继续往前走啊，我还是会哭啊，我还是要得医治啊， 这七年我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也宣告再过十年我又不一样了，可能十年之后我还是要做大总，但是我讲的内容又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很年轻啊，都还有很长的路跟神一起走，在神面前哭，在神面前边哭边颂赞神啊，像个婴儿一样又哭又笑的，其实是蒙福的，是很蒙福的。因为神呢医治我们，我们在一个安慰的保护的里面，我们不要压抑自己。到了第九节第十节呢，征战就开始了。第九节第十节说什么呢？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其实这个仇敌就是要来拆毁我们与神的关系嘛。所以呢，即使是这样呢，现实环境还是存在，仇敌还是不定的，不停的像这个吼叫的狮子来回寻找软弱可吞吃的人啊。就好像我上礼拜在那个基督精兵的课的时候讲一下，我每次看那个 Discovery 那种动物频道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一只小老虎要吃一个大象啊？它咬了一头最弱小的象之后呢，就在那边挣扎挣扎，因为象很有力气，但是最后还是会被吃掉。那其他几个大象为什么不一人踢他一脚就把他救走了嘛？对不对？是会成功的嘛？为什么不呢？为什么动物这么自私呢？就算是一群羊一群鹿也是一样，每次追都是好几百的牛羊，对吗？一人给他一脚，狮子就踹走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不？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大家各自跑各自，然后最后一个被吃了，连他的妈妈也只是看一眼就赶快跑走？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因为那个狮子吼叫的时候，一开始就把你镇住了，你就吓到，那个惧怕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你那时候你没有办法想那么多，你就是想说，我就是要赶快跑，我就是要赶快跑。所以为什么神用这个来回走动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来做这个撒旦的比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智慧，因为他就是一开始把你镇住了。其实所有的仇敌都是一开始就把你镇住了。我们是有神的嘛，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局，我们跟神一起得胜，做王一千年，仇敌在地狱火湖里面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一有仇敌来，一有问题困难来，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就忽然孤单了起来？因为我们被镇住，我们被镇住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呢，我们就算被镇住，要赶快清醒啊！我们要赶快回到羊群里面啊！我们要赶快去寻找神啊！因为这就是仇敌的伎俩，他就是不要我们跟神继续下去。所以呢，他这边就在讲，其实人都会面对征战的啦。他也会觉得说，我的敌人都已经骂我到好像我的骨头都已经全部被打碎了，还在那边一直笑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这就是那个镇住的那个狮吼在你那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征战得胜的关键呢，就是赶快回去找神，敬拜读经祷告，回到羊群，回到小组，回到教会里面。很多人他们还没有被震到的，赶快会把你抓回来。所以呢，当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件事情已经弄了我那么多年，我怎么又跌倒，我怎么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又受伤害，神到底存不存在？我们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思想，因为仇敌就是要找那个最大的弱点来攻击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去想说，我们要回去找神，我们真的不要把问题放在自责或是怪神的这个层面上面，我们真的是要回去找神，这样征战才能得胜。所以最后得胜的关键是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什么？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他这边在祷告的时候，他就问自己，我都已经是蒙恩的人了，我都已经是被拣选的人，有神的人，而且在过去的生命中我都已经经历了神，神也拯救我，神也给我机会，神也转化我，但是我现在我为何还要忧闷，我为何在我的心里还要烦躁，我应当要去仰望神，称赞他，因为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就是这样的祷告呢，要让我们回转脸面，要回转向神。我们的脸朝着仇敌就是灰黑飞过来，朝着神就是光荣临到我们。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很年轻的夫妻，他们从小就是含金汤匙长大的，功课非常的好，很早就结婚，郎才女貌，双语人才，两个人赚2万块，二十几岁而已，赚2万块。但是呢，他们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就是赌博。这个赌博搞到啊，差不多要妻离子散，家毁人亡了。大耳窿来啊，恐吓啊，还债啊，然后呢，夫妻之间开始怀疑啊，然后很多的事情来了。但是简单讲，很快半年的时间，两个人都来到教会信主回转，然后呢，受洗进到小组得医治，两人互相的求饶恕，彼此复合，然后带着孩子来儿童教会服侍半年而已。然后呢，把那个一直被大耳窿泼漆的房子卖掉，买了一个新的 condo， 因为他们还是很有钱的。就这样，仿佛整个生命转化，对不对？蒙恩的罪人整个翻转过来。但是他们最近就是遇到一件小事，真的很小的事情，就是买 condo 交锁匙的问题，就是这个交锁匙的问题。有人要来搬家具啊，搬什么啊？那个卖家不管啊，叫你自己去跟人家接洽啦。然后呢，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留了他的电话，所以他在开会也在接电话，没开会也在接电话。偏偏那个讲话的人是一个印度人，英文他有点听不清楚，他在开会都搞不清楚人家讲什么。然后人家就3点跑来搬东西，5点跑来搬东西，啊、哦，把他弄得快疯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这都是小事，这跟你半年前一年前发生的那个大事，这都是小事，你不要这个怎么样忧闷，你不要烦躁，你就仰望神好不好？因为这些真的都是小事，跟你去年所遇到的大事比起来，这个真的不算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人就是这样，人过爽日子的时候就理所当然，神对我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你就是该爱我，你就是要应许我，你就是要给我吃给我喝，你就是让小组长来探访我，你就是要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的，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感恩神。所以当这些小事在发生的时候，它根本不会是我们的拦阻。虽然我们还是有血气，我们还是有一件小事一个疙瘩挂在心上，你还是要去解决，但是我们有一个怎么讲平安的意念，有一个对神而来的信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实际的。像我最近就是卖了 condo， 我要先租屋再买屋。我昨天才知道原来 condo 卖了30个月内不能买 EC 跟 BTO 的房子，我昨天才知道，害我看了一堆，我还一直祷告说，神，我11月一定要抽到一个 BTO 的，结果更不能。但是呢，我就跟金军说 Never mind， 这样更好，我直接 focus my resale， 我现在就可以去买，对不对？我不用等，然后到底能不能抽到新选那里，不用，我马上就可以买了。所以呢，你知道神在我们的里面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智慧，就是你凡事都感恩。我相信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会很生气，我都已经拿到公民了，我还不能买主屋，我还限制这么多， 我一定会这样想的，因为我是台湾人嘛，会 complain 是政府是我们最会的事，但是已经破除了，我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是顺服的新加坡公民了，感恩感恩新加坡政府为我们设想这么多 benefit， 对不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心思意念呢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个改变呢，真的是要你流尽眼泪之后，你才能真的改变。不然我们过去的老我呢，就是亚当夏娃的那个老我，自己犯了罪还要怪神，还要怪神，没有啊，我都已经这样，我不能穿那个穿树皮吗？这么羞耻还要怪神。所以呢，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在从这个可拉后裔的这个蒙恩的罪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诗篇里面呢，真的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蒙恩的罪人，然后我们真的是透过渴慕、医治、征战，最后得胜。得胜之后，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一样，再有一些生命中的小事，小事还是存在，没错，但是我们要赶快问神，我为什么要忧闷？我为什么要烦躁？我要仰望神，我要有神的荣光在我的里面，这样我们就不一样了，好不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